请大家打开圣经的新译本第785页，马太福音5:21-26。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谁若骂弟兄，你这蠢货，就要被公义会判罪。谁若骂你这白痴，就罪该送入烈火的地狱。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大家好，也特别高兴能看到我们在当中有那么多的新面孔。我的名字叫做 Tom， 我也是教会里面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让我们今天讲道开始之前，我先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既然天父，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来这样一个新的国度，让我们来跟随他的人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这个世界的盐。主要帮助我们看到怎样来按照他的这样的教导方式来生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看到你所教导的难接受的很高的要求，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圣灵能够活出他的话语，活出你律法的要求来。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我开始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你犯过杀人的罪吗？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特别像犯过杀人的罪的。你犯过杀人的罪吗？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很快的回答：肯定没有吧？可能你周围看一下，也希望周围的人肯定没有，是吧？当然。如果你的答案是犯过，只要你是来听神的话语的，那你也是受欢迎的。这不是个玩笑话，因为耶稣就是来医治罪人的，包括杀人犯。当然，你犯过杀人的罪吗？没有的话，那你觉得你能够做到不杀人吗？你能够做到不杀人吗？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也许今天讲到结束之后，我们会重新思考我们的答案。当然，新来的朋友们可能在这里也快速介绍一下，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圣经合上，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回到圣经的经文里面。而我们现在所在讲到的是一个讲到的一个系列讲道，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讲道不是随机的在圣经里面不同的段落，而是我们希望这一个系列的讲道都来看我们所在的马太福音的5-7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我们知道是在教会的传统上面会说这叫做耶稣的登山宝训这个段落里面。然后在上周我们几周已经看到了耶稣在这里他带来他的新的天国的一个宣言，他告诉我们他所带来这个属于天属于神的这个国度是会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如果我们之前错过了几次的话，我们特别的鼓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登录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在这个单张后面有个二维码可以扫一下，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上面会有链接告诉我们的一个讲道的资源库都在上面，之前50年的讲道其实在上面都有，如果你有时间听的话。当然就如果你有时间来听听你之前错过的几次我们的这个系列的话，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的。当然因为上次我们看到耶稣来他澄清的是他不是来废除旧约的律法的，而是来完成这个律法的。并且这意味着属于天国的人要活出圣经旧约律法所要求的义， 要求我们要比那些只关心外表上面活出旧约律法的虚伪的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还要更加的敬虔，更加的圣洁。他说的话是，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就不能进神国。他们虽然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外表是冠冕堂皇的，但是耶稣揭露他们其实是极其的虚伪和表里不一的，而我们需要超过他们的义，才是活出神的国的样子。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虚伪，而是应该从内到外的真心的活出这样一个公义的光明的生活。而今天耶稣的教导是继续来详细的让我们看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如何来活得超过这些法利赛人。而他也向我们颁布了可以说天国的能够真正来成全律法的新的律法，他也来解释怎么样在他的生活，他的天国生活才是光明的公义的。而他的第一个例子，第一个范围，不可杀人。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律法是旧约里面十诫里面的，出埃及记里面十诫里面的一条。这也或许是我们大部分人在我们翻看旧约圣经律法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啊，觉得其他的东西可能都觉得不太确定，但这一条觉得可能是最能够胸有成竹的说啊，我绝对可以做到这一条。我们知道那些啊，我们这些又不是杀人放火的那样的人，我们这些良民体面的人肯定跟我们没什么相关的，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可能和我们的距离很远很远的一个罪，是吧？当然我们知道像什么像不可偷盗啊，不可撒谎做假见证这样的嘛，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好说，还不敢拍着胸脯说我绝对做到，但是不可杀人这个应该挺简单的，是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律法当作是一个考试的一个问卷，或者这样的话，你们看到哦，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大大的打一个勾，是吧？没杀过人就是没杀过人嘛，打勾。但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如果我们觉得不杀人就可以做到不可杀人的这条律法的要求的话，就不杀人就可以做到不可杀人这条律法的要求的话，那耶稣要提醒我们，你确定吗？而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我们也已经和那些只顾外表功夫的法利赛人想到一块儿去了。让我们来看耶稣的第一点教导。在单章上面我们有个两点的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来听这个讲道。第一点，21-22节，向人发怒，罪同杀人。21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引用的其实是当时他们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经常的一个教导，所以他在这里说的是，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这确实是一个其实不错的一个教导，这也是确实从旧约圣经直接引用的。但一方面这样理解是绝对是没有错的，这也确实是律法所说的，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杀人就能做到这条律法的要求的话，你觉得手上没沾血没有杀过人就能满足的话，我们可以胸有成竹的把这个考试的试卷给交上去，说觉得这考这一科的话，考有没有杀人这一科的试的话，你觉得肯定是胸有成竹的，可以说绝对满分保过，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耶稣在这里，这位考官批完我们的试卷发回到我们手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惊喜等着你，你会发现这一科你最有把握考过的，甚至觉得可以轻松满分的这一科竟然没有考及格，竟然没有考及格。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这肯定批试卷批错了吧？考的这题很明显那么简单， 在这里，耶稣其实向我们揭示神的律法的真正的要求。二十二节，耶稣在这里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谁若骂弟兄，你这蠢货，就要被公义会判罪。谁若骂你这白痴，就罪该送入烈火的地狱。杀人要判罪偿命，这是罪有应得，这也是我们觉得大部分人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其实只要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发怒，用不可抑制的这样的愤怒，在这样的态度里面来用侮辱轻蔑的态度，用言语来攻击人，这绝不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其实罪同杀人，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你已经在想要他死。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谁若骂弟兄你这蠢货，就要被公义会判罪。谁骂你这白痴，就罪该送入烈火的地狱。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神国的标准。如果你是当时耶稣的听众，你可能说，啊，这考官的标准是超纲的呀，这跟我们之前的律法不一样啊。你觉得老师教我们复习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呀？那耶稣会说，那你的律法的理解肯定是法利赛人教的。回去重新去看大纲，你就会发现旧约律法里面本来就要求神的子民不是只要不杀人就好了，而是要爱自己的邻舍如同自己，爱人如己，这是总结律法的大纲。不杀人只是爱别人的不能再基本的最低最低最低最低的底线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太低，我们相反来责怪神，我们觉得这样的判断可能不公平，是不是太过头了？但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人类的罪的表现。我们愿意自己来分别善恶，来制定道德的标准，而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常态是，我们都把这样的道德标准的底线和规则，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爱好来调整，这样一个底线一般都是画在自己之下的，可以保证我们自己不会被审判，保证我们自己永远都是对的。而在神的律法面前，我们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叛逆和不足，而是想方设法的找借口钻空子，来证明我们自己活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给自己的道德要求可能往往都是最低的标准，保证自己是及格通过的。而最拿手的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是给自己开脱。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故事的话，发现这是从最开始的伊甸园的堕落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想的就是不可杀人啊，挺好的，反正我没有杀过人，反正我没有放过火，反正我不是个坏人，挺好的，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太好了。我说一个故事，就是我认识一个人，我在国内我的家乡里面那儿有一个人，他之前他是干过各种各样的与暴力毒品相关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黑社会，他身上有很多以前跟别人干架动刀子留下的疤，而他现在是一个牧师。他也是他的变化，他悔改相信耶稣，现在是一个我见过的最温柔最真诚的一个弟兄之一，而这本身就是我见到的过的一个神迹。而他自己经常分享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故事，其实他大致重复他的意思，他最以前的那样一个状态，说你们这些人觉得你们都体面的这些上大学生多么厉害，觉得比我自己多么好，但其实只是有贼心没贼胆罢了。 他干过那些坏事，他只不过是他有心也有胆，他这样想他也敢去那样做。而我们这些人可能在心里面在嘴里面去希望去咒诅别人去死，而他只是把刀子给捅进去了，多了一步而已。我们可能去在心里在嘴里去希望咒诅别人去死，受灾祸，去伤害，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已经犯了杀人的罪。而这样的心和那用刀去捅人的心，本质上在耶稣揭露出来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区别。而耶稣在这里教导应该来拷问我们， 你确定你没有犯过杀人的罪吗？你难道一次也没有憎恨过谁吗？你真的一次也没有希望过谁去死吗？你真的一次都没有恶毒的咒骂过任何人吗？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亲人，甚至是我们最爱的人，你真的一次也没有在愤怒的争吵当中失控过吗？你真的没有一次都没有诉诸于侮辱和暴力吗？耶稣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谁若骂弟兄你这蠢货，就要被公义会判罪，谁若骂你这白痴，就罪该送入烈火的地狱。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真的没有杀过人就可以及格考过这一门不能杀人这一科试的话，那么我们就和法利赛人一样的是自欺欺人。如果在座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如果你是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特别的高兴你在我们当中。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说的这样的话，也许你不容易立即马上来接受，但我们特别希望你可以继续来听耶稣说了什么。他说的很多时候的话不见得是让我们舒服的，但是我们相信他比我们任何人都了解我们自己的心，因为他是能够看穿我们自己的面具的和我们自己的虚伪的，创造我们的上帝，他是洞察人心的，审判世界的那一位。当然我们很可能还会觉得 这听起来还是觉得有点重，是吧？就是难道一切的愤怒都是错的吗？当然你会发现，就是圣经本身也告诉我们，比如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含怒却不可犯罪，告诉我们你可以发怒并且不犯罪，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而耶稣他自己也在斥责那些虚伪的罪恶的人的时候，也充满了公义的愤怒，所以我们是可以有正确的愤怒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是，因为耶稣在这里他讲的不是那样的愤怒，愤怒人失控的时候也从来都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是正义的，有谁在发怒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错的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不要因为觉得自己有道理就来给自己开脱，我们依然需要来听耶稣他这里的挑战。在我们当中，不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人的个性，我们会觉得愤怒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倾向，我们经常会发脾气，这就是我们的性格。但是我觉得耶稣应该在这里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想，这不是只是一个性格问题，不是只是一个哦，我容易发脾气啊，他比较逆来顺受，而是这样的脾气暴、性子急，其实是我们心的问题。也许你很少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你是属于另外那种人，比较逆来顺受的那种人，你也没有那么轻易的就可以开脱。难道你心里面从来没有过默默的记仇过吗？你有没有用各种的冷暴力来对待别人？有没有找机会说别人的坏话来捅刀子吗？ 这本质上其实和失控发怒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许还没有到无法控制我们心里面罪恶的念头而诉诸凶杀，但是我们的心已经被同样的罪污染了。而耶稣警告我们，这样的罪罪该致死，这是让我们面对地狱之火的，不是只是发脾气而已。而那我们 要怎么办呢？要怎么样才能避免像法利赛人一样虚伪呢？怎么样才能活出超越他们的义的生活呢？那我们听从耶稣的教导的天国的人应当怎么办呢？第二点，我们来看后面的两节经文。所以要赶紧与人和好。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那这样的场景是对于耶稣当时的犹太听众是特别熟悉的一个情景，可能我们会觉得比较奇怪，但是对于当时的虚伪的宗教领袖来说，他们肯定会特别的关心怎么样能够体面的、规矩的、严肃的、按部就班的去参加献祭，参加各种的宗教的活动，来到神面前来敬拜和祷告。所以他们看起来是特别的虔诚、特别的善良、特别的正直，能够做到一切好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的心中却可能充满了各种没有悔改的罪和怨恨，甚至是按耶稣刚才所说的杀人的念头。而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在做样子，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自己的杀人的罪而痛悔，并没有因为和自己亲人朋友弟兄们的争执而感到有任何的不妥。但是耶稣在这里用故意的强烈的语气和措辞告诉我们，他宁愿我们放下这样的敬拜，先去和别人和好。如果换成我们现在今天的场景的话，你可能会想，比如说你，如果你今天来教会之前和你的配偶、和你的亲人、和你的弟兄姊妹朋友吵架了，如果你和他们吵架了，你有没有尝试和他们和好？如果没有的话，从一个角度上，耶稣其实宁愿你今天来聚会迟到，或者是不来参加，他宁愿你先去和他们和好，也不要虚伪的来到这里觉得什么都好。不然的话，你的信仰有可能和法利赛人一样是虚伪的，维持样样都好的一个表象，但是心中却藏着愤怒和恶意、伤害人的念头，没有任何的悔改，这不是神喜悦的。不知道刚才我们做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嘴上说的特别的溜，也可能觉得之前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之前吵了架来了之后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却把自己对我们弟兄姊妹和亲人的恼怒和矛盾觉得好像可以跟今天我们来做的在神面前的敬拜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耶稣其实宁愿你现在出去给他们打个电话去跟他们和好。当然记得耶稣在这里用故意的强烈的语气来震撼我们，可能还是等聚会结束之后再去打那个电话。当然其实从一个角度，我也宁愿你现在出去打这个电话，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我自己也特别需要牢记这一点，当我常常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也会忘记耶稣这里的提醒，把我自己的生活和与人相处好像和我们的敬拜和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分成两个不相干的东西。也许我匆匆忙忙的准备出门，烦躁的对待我的老婆的孩子，然后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站在台上来，这恐怕不是耶稣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赶紧与人和解，不然的话耶稣在这里 用了个比喻来警告我们不与人和解的风险。二十五节，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当然，从人的角度，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和人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并且是我们自己的犯错所导致的不和解，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法律和很多的因果都会让我们要吃亏，要产生后果和代价。但耶稣在这里也有，也一定是有一个比喻的。我们知道这里的法官和牢房也之前和他之前提到的另一个法庭的刑法不无关系。二十二节我们刚才看到，可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谁若骂弟兄，你这蠢货，就要被公义会判罪，谁若骂你这白痴，就罪该送入地狱的烈火。所以你这样不爱别人，用恶念对人，心里面已经犯了谋杀，已经能够判罪。按耶稣所讲的，这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当然，我们得罪的不是只是我们得罪的那个人那一方，我们得罪的，我们要被判罪的，也有神那一位创造者和审判者，他一定会坚持我们所欠的债要被还清。如果我们不悔改继续犯罪的话，就像耶稣这里所说的，我们所欠的任何的每一分的罪债都要还清，否则绝不能从那出来。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不可能还清的，而这样一个重担，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只能是通过悔改来到耶稣面前与神和好，才能够被卸掉的重担。所以按照耶稣所讲的，我们如果犯罪仇恨得罪别人，我们应当快快的悔改，快快的悔改，与神和好，并且与人和好。因为神国的人是要与人和睦的，并且是充满对别人的怜悯的。而律法的要求是我们爱人如同爱自己，仅仅是手上不沾血是远远达不到爱人如己的要求的。抓紧与人和好，悔改我们心里面的杀人的罪。就像是圣经的别处以弗所书那同一节经文，其实也提到我们含怒不可到日落，我们一定要去和解。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和我的妻子，我们有这样一个规矩，我们在睡觉之前一定要和解，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是严重的一个问题。含怒不可日落，不可到日落。而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罪哀伤，渴望活出真正的义的生活的话，也就是真正的善良、纯洁、怜悯、温柔、谦卑、正直的生活，这就是义的概念。我们这就是在天国做光做盐，活出光明公义生活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想要盼望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并且为我们所做的错事来悔改的话，我们已经比那些只关心外在行为的法利赛人更加的义了。而我们要真正的做到不杀人这条律法的要求，一定要是能够去与人和好，真心的去爱别人，从心里面来除掉我们的恶毒，从嘴里面除掉我们的伤害，并且愿意去付出代价，甚至是自己吃亏，不去坚持自己的面子和架子。就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一个活得完美，从来没有动过恶念和伤害过别人的人，而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恼怒和谩骂是如此严重的罪的一个人。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为自己的罪伤痛的，并且因此愿意去与人和好的。而耶稣说，天国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在耶稣的国度的人就应当这样来生活，就如同黑暗世界里面的光，如同这个世界的污浊的泥潭里面的一股清流。而他要我们做这个世上的光，就是这样充满爱的，而没有凶杀，没有恶毒，没有记恨，没有辱骂，没有算计。而在我们当中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非基督朋友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让你觉得被吸引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中你觉得能够听到和看到的？我希望是的，因为这是耶稣希望我们如此来生活。当然我们基督徒肯定也无法做到完美，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不应当是虚伪的假装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一群人。我希望你们会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不一样。也许我们做不到完美的爱，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是虚伪的。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会觉得耶稣在这里这样的要求太难，觉得这样做有时候觉得肯定太吃亏，不现实吧，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毕竟与人和解谈何容易，放下自己的权利和架子，特别是在那个人是明显是错，当然别人永远都是错的，我们自己永远是对，是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不去和解，我们心怀怨恨，这样要容易的太多了。我们发怒骂人要简单的太多了，那样脾气憋着多么的难受，是吧？但是我们记得什么样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吗？什么样的人耶稣说是有福的吗？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5:7-9，这个登山宝训的开始，耶稣所说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当然他首先说3节，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因罪痛悔的话，我们有福了。我们继续来看特别与今天有关的7节，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9节，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所有的律法都总结在爱人如己这一条里面。主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往往真的是充满了这样的仇恨和恶毒，我们自己都无法控制我们的心的这样的败坏。主要我们甚至今天来之前聚会之前，我们都已经如此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人，我们最爱的人。主要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的，主要我们用哀痛的心来到你面前，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一切。主要但是求你真的让我们去渴慕你天国的意，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使人和平的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帮助来在这个黑暗的充满了仇恨的世界里面可以去充满爱，去使人和平，去真的活出你不可杀人这条律法背后真正的这样的要求和目的。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